现在学这个佛法以后知道了明阳两界还有天地人这些，这个里面还有气场，就是这里面太复杂了，我觉得有时候、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阴间的事情天上的事情比人间不知道复杂几万倍呢，所以很多人觉得哎呦人间这么复杂算什么，你都不知道了，下面天上规矩多得不得了啊，哎你都不懂的，稍不留神就得罪人了，人家说啊哎呀你得罪了小鬼啊，你被他缠死啊，哎
是的是的，
嗯
对，
好了，
所以说现在学了这个心灵法门，还知道不动不光这个小房门，就自己还能救，阴阳两界都能救，说真是的，这个真是观世音菩萨和师父就是太慈悲了，我们得好好珍惜师父。
哎，有些人不珍惜的，
对，
有些人不珍惜，
对，
没办法，
所以说现在就是说，有时候自己懈怠了，脾气不好了，那就是负能量。所以说我们学佛的时候，坚决不能有负能量在你身上。真的，如果负能量在你身上的话，那真是影响你修行。
对，
就是我感触挺多的。
你想想看，什么叫负能量？一个人正能量就是说在家里很开心啊，怎么学佛学得很好。那么负能量就是不开心了。那你说就算夫妻好了，你不可能一个礼拜啊一个月你不吵架了呀？那等到你吵架的时候，负能量来的时候，你自己控制不住的话，你可能就把正能量全部把它化掉了。所以很多人离婚嘛就这样的，很多人想不通嘛就这样的呀。负能量已经占了上风了，那正能量全部跑光了，对不对啊？
对。有时候感觉师父给他加持，因为前段时间他们说这个能量感觉不到，其实能感觉，其实能量是，其实感觉是无形的，其实是有形的。不管是师父的这个开示了还是什么的，我觉得都是能接受到这个能量，都是有形的。所以说有时候懈怠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不起师父，对不起。
百分之一百的懈怠啊，不是对不起师父，对不起自己啊。哎，听得懂吗？师父着急都没用啊。我看看有些人很懈怠，我讲几句，有些人啊，哎，就不乐意了。我也没办法，师父的弟子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哎，讲不得的，现在人都讲不得的。哎，那做什么拜什么做什么师父啊？师父如果对弟子不管严，那就是那人家是人家说这就是对弟子不负责任。但是你管得严了之后，他不卖账，你怎么办啊？
就是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就是很久以前，就是应该是得两个多月了嘛，我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就是在很黑的那个道上，我后来请那个台长这录音节目，我就觉得应该是在那个地府里。我在很黑的道上走啊走呢，然后呢路旁有很多是那个做生意的，他们都在那抢东西。我还心里话，我想我不抢你们抢吧，我就这样走着，然后很快就是好像是就是执法的队伍来了，然后他们就是四处逃散。我就往前走，在很高的高处有一个女的，就跟那个中年妇女似的，她招呼我，然后我就走过去，然后呢，她就说：“哎，你拿着，你手上拿那个东西还很值钱嘞。”哎，我举头一看，我心话，我不是不拿东西吗？怎么还有一个银色的东西？我就很快就是给了这个中年妇女，然后她就领着我往很高的地方走，然后通过一个门。好像是，然后一个道，他说让我走哪一个道，走哪一个道好出去。我那个就照着那个路走出来之后，回头我还跟那个中年妇女还那个再见了，打招呼。然后我出来之后还是很黑的天，我想我这是不是要回那个过去是农村那个老家那个找不着路呢那个感觉。然后梦就醒了。台长，请您开示一下，这是个是不是中年妇女？我感觉就是菩萨，是不是？
我告诉你，你说明你现在，如果你现在死的话，你就是到地府去了，投鬼呀、
啊，
说明你修的不好啊，听不懂啊？
啊，我知道，台长，我现在就是修不好啊，
修不好，
那个、
修不好的话、
啊、
要更好好修啊。
啊，是的，我忏悔啊，我那个。我这一年多我没有修啊，过去我经常打通那个台长的那个图腾电话，我觉得我那个我很好的，但是我回来我懈怠了，我一定要好好修台长。
你还好意思哭啊？谁叫你懈怠的？
不，
你要记住啊， 你现在就找死啊，你不知道现在末法世界离得太菩萨了，哪一个人能够保证自己安全呢、啊、哪一天查出来癌症你就死了，你听不懂啊？
知道知道，太上我知道我错了，
现在呢，
所以我很想打通在太长的电话，我在太长面前认个错。
你好好改毛病啊。
对，
人的毛病就是啊，好了，求着灵了，就该懈怠了。
我过去经常打通台长的图腾电话，我想打通台长的电话，台长的电话就能够打通，但是后来我真的对不起台长，对不起观世音菩萨，
打通电话，
我就懈怠
了，懈怠了。我告诉你，你不要懈怠，你懈怠你就自己在跟自己作对。我告诉你，一个人只有勇往直前，好好学佛修心，否则怎么办啊？否则谁来照顾你啊？观世音菩萨照顾你啊？你不懂啊？莫出息啊！你这个人莫出息啊！听得懂吗？
哎，我知道，我错了很多，我都错了很多事情。台长就是我的恩人，我的父母也是像那个心灵法门的。他说的，我的父亲说，你台长就是你的恩人呀。我说我知道呀。
啊，好了，改毛病了。听，要听观世音菩萨的话，要慈悲，要精进，要努力，听不懂啊？
台长，那个我要回大通电话，台长，我现在已经吃天素了，我这那个身体其实还是很弱，体力就是一直觉得是啊，体力没有恢复，但是我还是坚持，就是我一定请台长的，也请菩萨。
哦，好不容易啊，要我表扬你啊。
不是不是，
谁来表扬我啊？
我一定是请台长的，我一直是坚持坚持，我觉得是
坚持坚持，
我
做
错了很多事情。
你已经不能坚持做好事，做出这么多坏事，你现在在学佛，你还不能坚持坚持啊？
就是很多人都有不同程度的拖延症，好像年轻人都普遍做事情总是拖拖拉拉，到最后一刻才完成。请问师傅，这个是什么原因？作为学佛人应该如何克服？
拖延症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新的说法。那在过去呢也没有这个症的，现在什么毛病都叫症状出来了，他实际上拖延什么事情都拖拖拉拉，拖拖拉拉。第一，在心中拥有懈怠；第二，拥有恐惧的人才会拖延，害怕去做这件事情，一直拖啊拖啊拖到最后不得不面对的时候，他才在解决，这就是拖延症，明白了吗？所以要去除恐惧感，就必须念心经；去除恐惧感，就把这个事情看到底，又怎么呢？这样又怎么呢？又能怎么样了？
对，
好啦，不结束了。
是的，
我们有的同学平时做事拖拖拉拉，经常迟到啦等，是什么原因呢？师傅，
拖拖拉拉
怎么对治？
很简单，如果碰到他关键的他自己需要做的事情，他就不会这样了。这种人两个字，自私。
自私啊。
很简单，拖拖拉拉叫不重视。如果碰到他自己的事情，他绝对不会拖拖拉拉的。明白了吗？
明白。那师傅，我问您，有的同修吧，对，就是看到别的同修特，就感觉他很，就是做的事情很自私，这个同修就心里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自私啊，一点都不为大家考虑，这个同修就心里有点气，这种心态对吗？师傅怎么去处理呢？
气归气，气完了之后要想得通。
台长，你可以再帮我看一下我的功课吗？
你刚刚学佛吧？
刚学八个月这样。
八个月，好好念心经啊，明白吗？
心经不够是吗？
对，心经不够，你念几遍怎么够啊？
可不可以说一下我的缺点？
你的缺点啊？你的缺点，你是没脑子，你会被人家骗，听不懂啊？
哦，是。
是是是，还有傻傻的。你以后记住，钱不要借给人家。
啊，对对。
对，台长厉害不啦？
啊，对。
对，还有啊，要注意啊！现在人开始发胖了。
台长，这个你也知道。
这个也知道了，我告诉你，
对，想问一下，是怎样保持那个刚学佛那个心态呢？
怎样保持？经常想一想，自己苦的时候就会要想到菩萨了，一苦就想到菩萨了，听不懂啊？
懂。
好一点的时候就忘记了。
嗯。哦，对，就是说，因为我刚学佛时候呢，是我妈妈介绍给我的，然后呢，我就，因为我妈叫我念嘛，我就开始念经了，就，好像就没有求什么东西，然后现在就觉得，越学越好像越修不好啊。
越修越不好，就是说明不努力，越懈怠，越懈怠的人不好的。你把今天的录音好好听听，你看看人家个女孩子呢。修到现在已经把这辈子的业障全部还完了，自由进入天界了，多好啊！
嗯，好，嗯，那
等到你等到你以后感情出问题的时候，你会很痛苦的。这个时候你才想到，哎呀，我为什么要懈怠啊？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不能懈怠。
在家居士相比出家的人来说更容易懈怠，那么是不是因为在家居士除了修行还有更多杂事要做？如果我们能够把自己的事业家庭都当成是修行的一部分，是不是就能改变这样的状况呢？
嗯，第一句话我没听懂，你说的是在家修行和出家什么？
在家修行比出家人容易懈怠。
哦，那肯定的，100%的。我问你啊，在家读书，
那就是
你在家容易读书，还是到学校里去容易读书了？你在家修行的话，人家
因为在家杂事比较多嘛，所以分心。
好嘞，那人家和尚尼姑什么杂事都没有啊，到时候吃饭，
嗯，
然后就是念经，而人家当然修行修得精进了、
嗯。
你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又要这里家里这个事情那个事情，而且烦恼不断，贪心不断，贪念不断，好了。
嗯，那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事有时候要从事上修，就是说把这些那个很多杂事也是当成一种修行方式，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改变这种状况，对吧？
啊，对，完全正确，就是在生活就是修行，生活佛法化，佛法生活化，一边生活一边就做佛，人成即佛成，做人就是做得像佛一样。坚决，哪怕我这个人性格很坚强，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不害人，对不对啊？实事求是，大家都喜欢你，哎，有什么关系了？啊，说实话嘛就好了。现在的人，你说假话谁都听得懂啊？你只有说实话，人家觉得你坦诚，说的你是好。你说假话的话，谁不知道啊？现在的人都精啊！你骗人就是骗自己呀、啊，又骗不了天，又骗不了地的。最后以为把人家骗了，最后人家都知道，就是你骗自己。
对，同修他渡人渡的很多，但是只有不多的几个同修是比较精进修的，其他大部分可能福报好，但是没有迫切需要，所以没有动力。就说如果这位同修他自己太忙，没怎么有空经常打电话鼓励沟通的话，他度的这些同修就很懈怠，推一下就念几天，不推可能就不念了。就可是就是老是这么在后面追着让人家学佛念经，这位同修又很辛苦，他本人也没有这么多时间。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随缘先放下，不要追着人家学佛，或者是等他们自己开悟，还是有更好的办法呢？
如果这些人并不是说不想学，而且已经学了，只不过有点懈怠的话，实际上不应该追着他学，应该慢慢的啊推他学啊精进学。就像一个小孩子呀，他一直在读书，他不努力，你说你爸爸妈妈会不会逼着他学啊？当然推着他不学太厉害也不好，但是呢要鼓励他，孩子啊，你好好做功课，做完功课我们再去玩，对不对呀？
对。
你因为你自己觉得太忙了，也没有时间。啊，你也不能让他很精进，实际上这个本身你就有业障，为什么？这是你度的人呢、啊、对不对啊？啊，你让他掉队了，你有没有责任呢、啊？
嗯，
啊，除非他没有缘分了，他说退出了，那就
是。我们拜了师了，如果本身就是已经是师父弟子了，如果自身如果就是不好好念小房子，甚至一个星期也不怎么念小房子，他们自身原因懈怠了。不好好修了，师父会不会背业啊？
当然，大大小小业都会背的呀。不过问题不大， 要看着这个人能量有多大。嗯。
哦。
没有能量，那么马上背；有能量，那么就不背。很简单，讲都不要讲了。
哦。
啊。嗯。
你好，师傅。
嗯，好好念经啊。嗯。
好的，师傅，我请你开示一下。我学了也好几年了，
嗯，
我感觉我自己没学好，很惭愧。
你没学好，你很惭愧，对不起，你想想你还能活几年？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再去跟阎王老爷说惭愧啊，你浑身都是病，躺在医院里痛的时候，你想想你现在不花努力，你到时候吃苦的时候谁受啊？还不是你受啊？你说你修不好，就是你没有能力，没有耐心，没有毅力。像我们不是这么拼了命的，你怎么不学学台长啊？拼了命在救人呢、啊，你为什么不拼啊？你不要你拼了，你早上早点爬起来念经不可以的？不要给自己制造任何的借口，来让自己懈怠，听得懂了吗？
听懂了，师傅。
有什么好可怕的？最可怕的就是自己死啊，自己生病最可怕的，有什么比死可怕的？早点起来会死的，早点多念经会死的，被人家讽刺两句啊，被人家说怎么不好了，怎么不好了，能死掉的？你要知道最后死的时候是自己啊，痛死啊，啊，浑身病的时候难过死啊，有什么好讲的？人家怎么会好的？就像一个人，人家怎么会好的？人家是努力得来的，你不努力就永远得不到。努力是不是付出啊？努力就是血汗，付出血，付出自己的汗水，没有什么好讲的，对不对啊？
对对。
什么好讲的？要对别人好，要让自己好，让别人好，让家里好，让别人不受苦，让自己不受苦，没有任何方法，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自己吃苦呀，宵夜呀，好好努力呀。你在师父这里说，哎呀，我没办法，师父，我爬不起来呀，哎呀，我浑身酸痛。那你知道现在有多少生癌症的人在念经啊？他们一边念一边还痛着呢。你比他们好很多了，你为什么不好好念啊？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医生判你死刑的时候，你再拼了命在念啊？
师父，我向你忏悔，向观世菩萨妈妈忏悔。
好好努力、啊。你们自己真的不要害死自己啊！我经常跟你们说，最后害死你们自己的就是你们自己，没有懈怠的时间的。一个人只有精进，一个人已经在爬山了，爬到半当中停下来，你就是掉下来了。只有往前爬，明白了吗？
明白了。
什么好讲？
就是我还有一个就是，身上很重的，我想自己改掉，请师傅帮我。
咬咬牙，改东西要咬牙，然后呢，师傅帮你。啊，我怎么帮你啊？我帮你，我已经帮了你们了。你拿白话佛法念，看，听师父讲，就像师父这种录音，你在边上听了，你就会有坚强的毅力。你听了师父现在刚刚讲了几句话，你不应该有点毅力啊？有了不啦？
有的，我改。
好啦，改了不就有毅力了呀？很多人改都不想自己改，哪有毅力啊？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要自己改变。
彻底改变，变个人，做新人，要做菩萨，要上天，要不能在人间吃苦，不吃苦怎么？就是靠改变的呀，人家怎么会不吃苦的？很多人在马路上做那种搬运工人呐、啊，或者怎么怎么，他就是凭什么就是浪费时间呀？所以他没有学习的时候没好好努力。那很多孩子为什么读书读得好啊？他为什么毕业之后在人家办公室工作啊？不要到马路上去风晒雨淋啊，人家吃苦啊，吃苦吃了前面后面享受，很多人前面不好好的读书啊，玩吃喝玩乐，到最后没有好地方去，后面吃苦啊。你现在如果拼命的努力的话，你以后上天，你以后死的时候不生病，没有痛苦，人家痛死了，难过死了，生癌症啊，就想活呀、啊、那个时候他就是受报了，你听得懂了不啦？
听懂了，
没什么讲的，自己种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对不对？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这还不懂啊？
懂了。
好好的讲，你现在让你女儿这么念经修得这么好，这不就是你自己修来的？还有很多妈妈了，为自己的孩子呢，女儿们苦得来，被人家呢天天老公打呢，欺负呢，孩子生不出来呢，啊，天天被老公欺负呢，那妈妈在天天在家里自己流眼泪呢，养一个亲生骨肉，天天就被人家打。你说说看，你现在女儿这么好，这么开悟，这么念经，这也不是你的福报吗？
对对对。
你还没出息啊，你还要怎么样？你告诉我呀，你这一生你还想怎么样啊？现在还没生癌症，已经是感谢菩萨了，有这么好的女儿，感谢菩萨了，身体没有生恶病，还吃得下睡得着，你还要什么？你讲给我听啊，还有什么可以冤枉的？
我向您忏悔一下，观世菩萨妈妈忏悔。
不要没出息了，自己的真的，护法真没给你算账已经蛮好了，因为你现在修心，否则把你过去做错的事情全部算算账，你现在就倒下去了，听不懂啊？
听懂了。
听懂了，不要再去贪了，人间的东西，有什么好贪的？我讲错了不啦？
没错的。
想想啦，想想人家被水淹的人，想想人家被地震死的人，想想无缘无故被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人，想一想飞机失事的人，你活得挺好了，还要不满足，哭哭啼啼的人就是不满足，听得懂吗？
哦，听懂，我知错了，我改。
还怎么样啊？你去看看人家，卖一辈子鸡蛋呢，可怜不啦？人家一个母亲呢，卖一辈子鸡蛋呢，把一个孩子送到清华大学呢，32岁，没这个命啊，缘分不够啊，崩死了。你要记住了，你已经挺好了，你至少不要卖鸡蛋吧，自己要知福啊，要感恩呐、啊，活在国家里要感恩国家，活在社会里要感恩社会，活在家里要感恩家庭。活在自己身上要感恩父母，感恩自己还有个脑子，没有做错事情还活着，你还要怎么样？你告诉我呀，去看看那些活不到明天的人，哭哭啼啼的，不要太没出息了，真的，整天这样你变忧郁症啊，你脑子会坏掉的，你女儿多聪明啊，多好啊，阳光灿烂，你管得了那么多不啦？她爱嫁谁就嫁谁，什么都要管，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还多少年啊？好好念念经啦、啊！贪呢、啊，你就是个贪呢、啊。像你们这些人，不是台长帮你们当头喝棒，你哪一天醒得过来啊？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
现在知道了不啦？
是他是他。
这不是帮你消业啦？现在开心了不啦？
感恩感恩，我会彻底改变的啊！
你叫大家听听看，声音都变了。明白了不啦？笑出来了，看见了不啦？
我原来女儿打通电话，她让我跟你讲话，我一直害怕害怕。
害怕。
因为我的业障太深。
害怕。有什么业障啊？重新做人，明白了吗？做了一辈子好事的人，只要做错一件事情，照样抓进去，对不对啊？有什么用啊？你做错再多事情的人，只要你开始做好事，你就是开始是个好人了，有什么关系啊？
我知道了，师傅。
知道了，知道了，好好知足了。
就是，比如说，一直有那种自暴自弃的想法，觉得自己修不好，该怎么样改正？
跟精进的同修在一起，周围出现的人必须精进的。发牢骚的人，我告诉你，就是你退转的利益的根据。所以，这种发牢骚的人，千万不要跟他交朋友，一交你一定退转。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
好了好了，嗯。
好，感恩师父开示。
不管他跟你说什么，对你再好，人间的没用的，他在害你的慧命。
哦，明白了。
讲都不要讲。
懂了。
好了，拜拜。
师父，就是上次您开始就是说，如果说有懈怠的话，一般护法神会给我们3次机会。请问师父，这个懈怠具体指的是什么？像有的人，他比如懈怠一天，还是说懈怠一段时间？到什么程度算懈怠？比如有些同修。他念经什么都挺精进的，度人也精进，但是他录音就一阵子就没听，这个算不算懈怠呢？
全部都不算， 真正的懈怠是什么知道吗？不修了，不修心灵法门了，然后接下来还要骂。
哦，
那这种一代一次好，那么如果你不骂，你就是不学了，那算一次。那么第二次就是完全已经脱离了，就是完全就是不念经。如果有些人还念经就还好，听得懂吗？
嗯，
就是说三次，
嗯，
三次机会就是说完全啊，就是不学了，那么这个属于懈怠了。那么等到最后了啊，那么如果你嘴巴里在骂了，那这个是大业障了，那就是这个就是上次那个广播里那个问的那个人要死的，必须要死的人都是这样。那次不是有一个人死掉了吗？
嗯，
突然之间脑中风。
啊，对对对。
哎，
对对对，
他们开始的时候，师傅一看嘛就知道了。结果后来还有人给他打抱不平，打抱不平的人都是没智慧的人，对不对？
哦，
你骗得了菩萨不啦？我问你啊，很多人一看，邻居一看，
嗯，
警察把那个人抓走了，他很老的嘛。啊，你看看，哎呀，他跟我邻居做了几十年，对我很客气呀。啊，他怎么会做坏事呢？
嗯，
你说警察会抓错人啦？
不会的。
好了，
的
好了，
嗯，
就这样。
嗯，明白，明白了，师傅。嗯，好，嗯，好的，谢谢师傅开示。就是，哎，师傅，那您说这个，他说护法神会给我们三次机会，第三次之后会怎么样呢？就这样拉走了，还是？
第三次之后，那么就按照根据你的命走了，但是呢，这个报应会非常快。根据你命走，比方说你本来是四十岁有个劫，对不对？那么你学佛之后呢，四十岁一个劫很快就过了，那进入五十岁，对不对？是这样。那么你如果懈怠三次之后到了四十岁，那你这个劫过得去过不去，那么护法神他如果一看你这个劫到了，你而且有这么多不好的东西，他马上就把你这个劫就断掉，一劫一断，那么你就走人了。所以很多劫就是过不去呀，啊。
嗯。
所以真正有智慧的人问起来都说：“台长，你看看我妈妈这个劫过得去过不去？”就是这样的。
哦。
其实每个人都有劫的呀，
对对
对，对不对呀？
对啊。
很多人就是过去了呀，撞一个车人都没事，车都撞了烂掉了，好了。
嗯。
人家就不过去了吗？对不对啊？
嗯。
啊，
对。对，对，师傅前几天图腾说，就是说如果有弟子，只要是当中懈怠过一次不修了，他莲花就肯定会掉下来。
啊，莲花是肯定掉下来，一次不修的话肯定掉下来了，
哦，
因为你不修了，莲花怎么会在上面呢？这合情合理的呀，
哦，
对不对呀？讲的不好听莲花，你这个就是个俱乐部，你是个会员，你已经不喜欢这个俱乐部，你从来不去了，你说你这个会员不就没了吗？
嗯，
不一样道理啊。
对，嗯。
不过对不起，
嗯，
有时候我向你忏悔，
嗯，
向菩萨妈妈忏悔，
嗯，
一直好，就希望你礼拜一直无名火一直起啊，然后自己修得很不好，
嗯，
一直很惭愧啊，作为师父的弟子，
要记住了，
请原谅我，请菩萨妈妈原谅我。
嗯，我告诉你，自己真的要精进的，因为人的时间很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每一个人。
请求改善神节吗？我请求求
我。我说每一个人的这个时间都很急，非常急的，不好好修的话，
嗯，
可能哪一天就没了，听得懂吗？嗯。
对的。
嗯。
但是就是自己修得很不好，就是很惭愧呀，啊，面对师父，面对菩萨妈妈。
那知道忏悔接下来应该怎么样啊？讲给我听啊。
忏悔啊，向菩萨忏悔。
忏悔之后呢？
改过。
改过之后呢？
不要再犯了。
不要犯之后呢？
要请师父慈悲点化我。
精进，因为你的懈怠，因为你的不精进，
嗯，
才会导致你很忏悔，做错很多事情。精进是防止倒退，
嗯，
防止自己懈怠最好的一个方法。天天磕头，天天念经，努力的不得了，这个人就不会被魔所侵。听得懂吗？
嗯。
啊，好了。
嗯，好，谢谢你师父。
啊，再见。再见啊！再见，再见。
感恩师父。
再见。 所以一个人要不断的精进啊，精进能够克服自己的懒惰心，精进的人可以忘记自己的烦恼，精进的人他可以把自己过去非常惭愧的事情慢慢都忘记，所以精进的效果非常好。所以菩萨为什么六波罗蜜里边有一个精进修行呢？对不对啊？其实精进就是说明大家都在修啊，我跟着修啊，哎呀，你几点钟起来我也几点钟起来，就越来越好，他就不可能倒退。
嗯，还有一个师父，就是刚刚那一个同修传递的一个问题，他儿子就突然也是灵性上升了，然后就是四肢都抽搐，然后嘴里大叫大喊的，就是成夜成夜的不睡觉啊。之前他儿子上完初中2008年开始就出现这种情况，然后他取了2000张小房子，然后念了600张的时候效果已经很好了，他最近又开始爆发，就是像那种情况，师傅他取了2000张小房子，然后是2年内完成，然后放生30000条鱼，鱼也放完了差不多了，像那种情况他现在紧急怎么处理这个事情呢？
紧急处理很简单，懈怠，一定懈怠。
嗯，
2000张小房子念完了，看看儿子好一点了，开始懈怠了，这种嘛马上爆发，讲都不要讲。
嗯，
明白了吗？
嗯。
啊。
那现在就是他儿子这样合抓合闹的，又吵又闹的，根本没法那个正常的。
我告诉你，很多人靠着心灵法门念念念念的好了，又不好好念了，又不好好精进了，接下来嘛倒霉了，倒大霉了。
嗯。
明白了。
那像这种情况。嗯，他现在要把他儿子的这个情况先缓解一下，然后许愿许过的小房子想慢慢念好念出来，大概应该怎么？
这种人师父有时候真的想骂他呢。
嗯，
告诉你，看看孩子好了，
嗯、
以为没事了，很多人就是的，
嗯、
这里胃痛了，不痛了又吃了，吃了又痛了，就这个道理。
嗯，
好了。
嗯，
活该。
那就是、
嗯、这种人，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无缘众生太多了。没有智慧，一点智慧都没有、
嗯、
怎么救啊，你怎么救啊？
对，
求菩萨保佑啊，保佑的差不多了又开始不求了啊。好了，
那师傅您开始一下，他现在就是这一波要先许多少张比较好呢？
不知道，叫他自己去念，好好去求吧。
他抓紧念、嗯、
解铃还需系铃人，自己去跟菩萨讲、
嗯、
自己跟南京菩萨讲、
嗯，好的好的，感恩师傅慈悲开示。还有一个就是师傅，我们最近
修梦见听到师傅叫他的微信名，并说再东看西看乱看的话还有6天就走人。现实中他平时爱看新闻，刷朋友圈，刷抖音，这段时间更加懈怠的厉害，念不出小房子，要经者也很着急。请问师傅，还有6天就走人是什么意思？
结呀、啊、6年了，还有6年就死了。
哦、这么严重还是、
啊、
就是
6年折寿之，任何记住，任何一个人只要懈怠不好好努力，只要下一个节到了他就走人了。
哦，好，那弟子也是在这里借这个同修的梦境提醒大家，作为师父的好弟子，我们平时应该要多多念经，多多度人，少看最好是不看没有必要看的内容，因为现在天时很紧，天灾人祸不断，平安就是福，而我们的平安都是靠着菩萨的保佑，所以我们应该更加精进的学佛，何况还有太多的众生没有闻到佛法还在受苦，所以希望大家多珍惜时间，多帮助菩萨和师父救度全世界的有缘众生，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嗯，正能量，绝对正能量，这个东西太好了。
嗯、向师父忏悔，前段时间做了很多事情，在这里跟观世音菩萨跟各位护法神忏悔，弟子一定要好好的修。
师父告诉你们，一般的护法神会给你们3次机会，如果有懈怠的话啊，但是第一次懈怠如果做了不如理如法的事情啊，或者是破坏了佛法了，或者出去乱讲的话，或者对师父不恭敬的话，那么对不起了，那他只有一次机会了。如果他没有说，他就算不修了，他还有3次机会，护法神不会管他的，这个很重要的信息，听得懂吗？
嗯、
好了。
嗯嗯，好。师傅的，然后就在这个月底，然后我是在，应该是在这个这人生也是最后一次的升学考试吧？啊，希望师傅能够加持我一下。 那我能够顺利通过。
嗯，知道。
好，谢谢。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各位。
好，再见。